掀开经本第四十面第四十面第三行第二句看起此等道品依生灭四谛而修其藏教道品依无生四谛而修其通教道品依无量四谛而修即别教道品以无作四谛而修即圆教道品那么这个是依据天台宗的判教就是天台宗的说法天台大师将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论把它判别为藏通别圆四教这个四教呢实在是佛在世的时候并没有这是后来的祖师大德们将世尊一生所说的重新再整理那么最早在印度的戒集只是把佛所说的记录下来编成经典就是说编成了这个书籍的流通那么没有详细的分类那么传到中国了之后到隋唐之间中国这个大乘佛法宗派形成都是在那个时候建立的那么这些各宗各派的祖师大德为了教学方便起见将经典呢加以分类由浅而深就好像编教科书一样我这些经哪些经适合于初学的哪些经应当编在这个高阶层的提供有修学就是研究的那么又按一般人呢根性不相同立根应该是从哪些经典入顿根的从哪些经典入所以就有藏通别圆这个判法那么再用现代的这个教学意义来说呢就有一点像这个课程标准应该摆在几年级摆在哪一个学科有这个意思在那么在佛法里面说呢这个藏教是小乘这个藏呢叫三藏教就是依佛所讲的经律论这个三藏以这个为教科书那么叫小乘教像阿含是金藏毗尼耶是律藏阿毗达摩是论藏阿毗昙是论藏那么这个是我们中文所翻的经典里面就小乘三藏可以说是相当的完整那么小乘不但传在中国 尤其是传在这个泰国西南这些国家啊，西南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了啊。那么他们传过去呢，是用巴利文呢所写的。巴利文的三藏就是小乘的三藏。那么他们的经典跟我们藏经里面这个小乘经典呢做一个比较呢，我曾经听一些法师告诉我，只比我们多了50几部啊，它有几千部经典呢。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翻译的确实相当完整啊。那么小乘经在中国唐朝时候曾经呢兴了一个时期，但是为时不长，以后呢就衰没了啊，就没有人呢再去研究小乘经了。那么我们研究它的原因呢，第一个，小乘经的翻译在文字上来说不如大乘经啊，这是诸位去看看藏经就晓得啊，翻译的没有大乘翻得那么好啊，文字之美，这个义理之通畅啊，那都是小乘经啊比不上的。那么第二呢，是中国儒家跟道家这些典籍足以可以代替小乘啊，所以以后你看这个佛门的弟子啊，特别是出家的这些高僧大德，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在这个儒道上奠定了很好的根基啊，因为儒道这个思想啊，确实是很接近大乘啊，所以就以这个取代了小乘佛法。所以小乘佛法在中国虽然有这样丰富的典籍，没有人去学习了啊，没人去学。那么小乘所讲的生灭四谛啊，那么它完全是从这个四上来着手的。这个大乘佛法通教呢，就是大乘的实教开始，前面呢它通小乘，后面通大乘啊，后通别圆啊，所以就称它为通教啊，实在是大乘的开始。别教是纯粹的大乘，这个里面完全没有小乘的思想啊，是纯粹的大乘啊。那么最后这是讲到语言教，语言教的是圆融啊，这才真正是究竟啊。那么四谛就是苦集灭道，四教都有苦集灭道。那么由此可知，四谛跟37道品都通大小乘啊，可以说是一切佛法的纲要啊。那 那么说的最简单的是四谛，说的稍微详细一点，这是三十七品。啊，三十七品呢，就是四谛的展开。啊，三十七道品浓缩呢，就变成了四谛法了。四谛里面有苦集灭道，前面呢也曾跟诸位提到，苦集是世间因果，灭道是除世间因果，所以四谛它的内容是事出世间双重因果。那么用现代话来说，就是事出世间一切事理的真相啊。所以我们在此地就完全明白了，佛所说的一切法没有别的，只是把宇宙人生的真相为我们说明而已。这个事情世间人没有人能够说出的。世间虽然有不少宗教家，对于世间因果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啊，我们在许多宗教里面，啊，甚至于中国古籍啊，古人的这个笔记里面呢，我们看到许许多多讲这个因缘果报的这些事实。啊，那么要推究它的道理，往往啊。就含糊笼统带过去了啊？为什么呢？没有人能够知道啊。因此世尊呢，不能不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啊。我们这个世间既然有一些人想明白这些道理，没有人能说得出来，这佛才降生到这个世界，为我们说明这些事实的真相啊。所以这桩事情唯独佛法能说得详尽了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那么佛虽然详细说明了，我们读了听了能信吗？好在佛的教学目的是要我们自己亲证啊，不是说我们信了就算了，信了不行啊。所以佛法修学有四个阶段，叫信结行证啊。阶段， 绝对不是说止于性啊，这就算了事，这个不可以啊，这个是你自己得不得利益的啊。你信了以后啊，要记，要了解啊，对于佛所讲的理论方法，你都要明了。明了之后啊，你要行啊，你要依照这个方法理论呢去做啊，然后证明你所信的所解的是真实不虚。所以证，证什么呢？就是用实际的行持证明佛所讲的信解是真的啊，这个不是假的啊，那么这个才叫真实的教学啊，并不是说嘛佛所讲的我们相信啊就完了啊，不如此啊，一定要自己亲自去证实啊。这个藏教里面讲的这个这些事啊，这就是此地讲的生灭四谛啊，生灭是现象啊，苦集灭道啊，生呢啊，这个苦啊，苦是讲世间的果报。有情众生有生老病死啊，有情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动物啊，一切动物都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有沉住坏空啊。换句话说，这世间所有的一切法都是生灭法，既然是生灭法了，那就是无常 啊，所以这个苦地里面呢，我们认识它的真相就是生灭无常，这个是苦啊，不但是这个生老病死，说实在讲，生老病死是个轮回的相啊，不是说死了什么都没有了，那我们也不必修行了啊，死了一切都完了，这倒是好事啊。这个事实上呢，死了之后，在经上讲呢，过了49天呢，你又生了啊，死下面是生啊，这永远在轮回呀。所以佛在经上讲啊，生死疲劳啊，在这个六道里面永远搞生老病死，没有休息，没有止境啊，这才叫可怕。我们学佛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呢，死了以后再不要再生啊，就是不要再搞生死轮回了。那么在这个一般宗教里面讲的永生啊，但是我们明了永生不是真的，只是天上寿命长一些而已啊，只是寿命长啊，并不是真正的永生啊， 所以这叫三界痛苦啊。这个极呢就是因，为什么会有生死轮回啊？这个生死轮回是果报，为什么有这个事情？因为你起惑造业啊，起惑是迷惑，你对于事实真相啊不明了啊，这是惑啊，迷惑。人对于事实真相不明了啊，他就妄动啊，所以就妄想了，有妄想有烦恼，妄想烦恼你就不能没有造作啊，于是乎就造业，业里面有善业有恶业啊，这个业的差别不同，于是乎就有这个六道这个六种的果报啊。这个六种佛告诉我们，上面三种可以称之为善道啊，天阿修罗人这三善道啊，下面的三种地狱魔鬼畜生呢叫三恶道啊，都是迷惑造业所感得的果报，这个叫极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果报确实是自作自受，怎样能够超越六道呢？啊，佛教给我们灭道啊！啊，灭的是什么呢？把三界六道那个因把它灭掉，啊，因没有了，果当然就没有了啊！所以诸位要晓得，这个灭是灭烦恼，是灭妄想啊！把这个东西啊灭掉啊！所以灭是除世间的果报啊，灭也翻作缘寂，也翻作涅槃啊，涅槃是梵语音译的意思，就是灭啊，这个要知道。缘寂，寂就是寂灭，缘是圆满啊，圆满的寂灭了妄想跟烦恼啊，生死轮回啊，所以这叫灭啊。因此，小乘阿罗汉所证得的，我们就叫他做涅槃了啊，因为他三界六道的因灭掉了，果当然没有了，于是乎就超越了三界啊。但是他这个灭呢，并没有究竟，在三大类烦恼里面，只灭了见思烦恼，啊，还有微细的尘沙无明，这个烦恼他并没有灭掉，啊，所以只是超越三界，没有明心见性。啊，那么我们称它作小乘涅槃啊。那么要怎样 灭地的效果呢，这就是修道啊。所以道是灭之因呢，灭是道之果啊。道简单的说呢，就是此地所说的37道品。我们要以这些道品来修学啊，这个道品展开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无量法门。无量法门里面，我们要懂得鉴别，就是选择。选择的标准一定要依自己的根性啊，换一句话说，要依自己的程度啊，依自己的这个生活，用现代化来讲呢，就是眼前我们自己能够具备的一些条件啊，这样修学就容易了啊。那么佛许许多多的方法提供我们做参考，让我们自己去选择。那么净土的众生啊，如果他是小乘根性，也就是过去生中啊，对于小乘法修得多，现在呢还有小乘的习气啊，小乘的习气不难看出啊，小乘人比较保守啊，对这个四十相仪规呀看得很重，这个大乘根性的人比较开放啊，重视在心地的清净，对于这个四相上啊，往往他不拘小节啊，对这个不太重视啊。但是小乘呢，对于这个四相啊非常重视啊，就是现在这个南传小乘的佛法跟这个中国这个大乘佛法呢，很明显的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啊。那么这是小乘根性熟的，一定是以生灭四谛来修行。那么这就是属于藏教道品啊，是藏教人的根性。第二种呢，这是通教，刚才说过了，这是大乘的开始。有一类这种根性的人，那么他对于小乘也非常的向往，也很爱好，对于大乘别缘呢也非常的羡慕啊。实在讲，这种根性的人呢是占大多数啊，占大多数啊，就是我们今天修净土里面绝大多数啊是这一类根性的人 前面通小乘，后面通大乘的，就称它做通教。这个根性呢，比前面人要猛烈，换句话说，要聪明，领悟的能力比前面人要高。啊，那么他所译的这个苦地呀、啊，这个苦寂灭道，真如同《般若经》上所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不像小乘啊，小乘执着在四相上啊，苦，真苦啊，啊，真有这个苦的感受啊。这个大乘通教的人啊，他对于这个苦的感受就比较少了。所以说他能看得开呀、啊、他放得下了啊，他能够随缘呢 啊所以这个苦的逼迫呢，他的感触就比较少啊，就比较轻。这个急呀、啊、也是如幻如化。金刚经上说三心不可得啊，三心是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的三心不可得啊。我们想想起心动念呢、啊、造作一切善恶业都是这个念头，而念头不可得了，那还造什么业呢？啊，所以他对于这个世间法看的确实是比一般人要淡薄，这个对于修学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到底这是般若经上常讲的不二法门，与极地同样的是如幻如化。所谓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啊。灭地呢，它也没有生灭之相啊，因为佛所谓我们讲的菩提涅槃也是如幻如化。那么众生，这个念佛的众生，如果是这一类的根基，他一定是以通教道品来修修啊。但是通教道品跟前面这个藏教道品啊，都一定要有好的老师啊，确确实实他是有师承指点，容易成就啊。如果遇不到善知识，那实在说这个通教根性的人呢，不如藏教啊。通教是最怕走火入魔，所谓走火入魔了，流到狂慧去了啊，甚至于连善恶因果他都不相信了，这个也是如幻如化，哪是真的啊？ 这一切因果错结了，那个麻烦就大了啊，并不是他真正入了这个境界啊，真正入境界那心清如水呀，啊，他生的是真智慧呀，啊，就怕自己没有这个真实境界，错认了佛法，这就所谓是误取空啊，执着空了，这个过失很大。第三种呢，别教。别教是纯粹的大乘啊，所以是菩萨法，它不通藏教，也不通通教啊，它不通。那么跟后面别教也不一样啊，所以它是特别啊，称之为别。这个里面含着那是无量无尽的法门啊，所以别教所它的内容是无量似的。苦地呢有无量相，设法界果报不同。华严经有四地品，四地品的内容完全是讲别教无量四地啊，华严纯大乘菩萨法啊，但是华严是语言教，四地品里面所说的呢，是讲的别教的无量四地啊。那么在华严，这个别跟语言也能够融会贯通，因为语言能够摄别，别不能摄别啊，这个圆教可以包括藏通别，通通都包啊，别教不能包括圆啊，所以这个无量四谛呀，华严经里面说的非常详细。那么果报无量无边呢，它的因缘当然也是无量无边啊，一切众生妄想执着分别烦恼各个不同啊，没有相同的啊，所以他这个因呢也非常非常的复杂。那么道品啊，修行的方法，就是佛在经上所说的法门无量誓愿学啊，这个又所谓的八万四千法门啊，所以的道品也是无量。灭地里面所讲的果，也就是讲的菩提涅槃啊，菩提涅槃呢也有种种不同。天台大师跟我们讲的佛果，藏教有佛，我们称为藏教的佛，通教修到最高也称佛，称通教佛，别教佛、语言教佛，虽然都成佛了，其实这些佛的 古为境界确实不相同。藏教的佛比阿罗汉的位置高，但是还不如原教初住菩萨啊。初住菩萨见性了，明心见性的，藏教的佛没见性。啊，那么藏教的阿罗汉啊，这个就是小乘呢，最高的果位。小乘阿罗汉的所证的、所断的，等于原教其性位的菩萨。那么藏教的佛呢，只是八性、九性而已啊，所以没有见性。通教的佛呢，还是没有见性。别教佛等于原教世行第二行位的菩萨啊。我们知道原教初住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十住初行二行。那么别教的佛呢，四十一品无明，只断了十二，那并没有完全断啊，这个算是见性。原教的佛呢，是四十一品无明通通断尽啊，所以这成佛呢也不一样啊。这讲这个灭地的所说的内容啊，也不相同。那么修净土的大众啊，如果是别教根心，多半是以无量四谛而修啊。这个我们也可以说，在净宗修学大众当中啊，也是占很大的比例啊。我们看到许多念佛人遍学大乘经论啊，我们晓得他是别教的根基啊，所以对于一切大乘经论呢，他都涉猎啊。那么这一类的修学也要看他根性的立不立了。真正立根修学到一个阶段，他会回头啊。像我们看历代这些祖师们，像永明延寿大师是从禅宗里面回头的啊，相当于前面讲的通教的根基啊，但是他对于大乘佛法涉猎的非常之广啊，他不是完全的空宗啊。这个通教是讲空啊，这个别教是讲有啊。那么像莲池藕益大师啊，乃至于印光大师，这是近代的，年轻的时候啊，都是涉猎许多大乘佛法啊。那么我们以这个标准来看呢，他们是
别教的根基。但是到了晚年了，他们的根性成熟了，将所有一切修学的那些法门呢，全部都舍弃，都放下，专修念佛法门。啊，这一专呢，就变成圆教了。啊，那么由此可知，圆顿根基确确实实我们在历史上所见到的是可以培养的，啊，可以养成的，啊，真正觉悟了之后啊，唯独念佛往生这个法门是真实的，其他的都不要了，啊，为什么呢？绝不愿意再在那上面去浪费宝贵的光阴，啊，没有一个不专修了，啊，所以这个莲池大师你看到了晚年啊，他老人家所说的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了，啊，再不搞了，八万四千行饶于他人行，啊，自己一部阿弥陀经，一生阿弥陀佛。